好，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感谢你今天又带领我们进入初心造就班的学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真理上更加的扎实，更加的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认识真理。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先想一下文件啊。OK。我们今天呢是讲第21到27问，内容呢是生命之约。生命之约就是上帝与我们的生命所立的约，它告诉我们是什么。那我们看问题，神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生命啊？这个他们就是接着前面一问，是上帝造亚当夏娃来问的。神给他们圣洁和喜乐的生命。经文呢是在这个地方，《创世纪》。创世纪的第六天的创造，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就是说，神造亚当夏娃，造人类的生命是看着是好的。那么另外一个经文呢，是这样，在传道书7章29节，这个呢是所罗门感叹人生，当时他是这样讲的，他这一生呢，他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然后我们看创世纪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传道书里面呢，所罗门说神造人原是正直，只是他们呢，人类呢，寻出许多巧计。所以，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话呢，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原是非常好的，一个是甚好，而且呢是正直的，没有走歪。但是呢，人就想出许多的设计或者计谋。或者诡计啊，这个巧计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这些不是上帝造成的，这些不是上帝造成的。我们看上帝造的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有许多的巧计，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当然，神能够视透。这里要讲的就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呢，人与上帝原来所造的就有很大的悖逆。好，让我们看下面。上帝跟人所立的约啊，这里。神跟人所立的约是给人圣洁和喜乐的生命。接下去我们看这里，那神跟人约的所立的约是什么呢？那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约？约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更多的人同意的准行的条例，就是大家都说好的约定的。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条例， 那么，神和亚当立了什么样的约呢？是约的，是立的是生命之约。这个生命之约是怎样的一个约呢？在这个约里面，神跟亚当所立的约，亚当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亚当的责任就是要完全的顺服神。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是神赐给亚当，有生命，也给他有责任，啊，使他能够修理看守，也赐给他能力。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个约的当中，上帝啊赐给亚当有生命，然后呢，亚当要怎么做呢？亚当就要遵守神啊跟他立的这个约，所以亚当的责任就是要完全的顺服神。神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必须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在这里，神吩咐他修理看守，同时，神也给他在这个园中供应他生命的需要，对不对？他有东西可以吃的，啊，有劳动，他也得劳动所得的。啊，所谓的这个回报就是你可以吃啊，可以啊，你的生命是有保障的。但是神也立了规矩的，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呢，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吃了以后是有后果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要死啊，死。必定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给人有很大的自由，对不对？你可以随意吃啊，是随意的，这是很大的自由。但是自由不可以泛滥，自由是有边界的，也有原则。上帝的原则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了，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死的后果。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给人是啊，没有说我把你捆起来，把你绑起来。上帝是给人自由的，给你选择，而且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来自哪里？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但是神说了，你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那你甘心乐意的顺服神，其实也是一种自由，对不对？你不是说被强迫的，或者被用一把刀或一把枪逼着你说啊，你不能吃这个上了树上的果子，你吃了我马上就一枪把你给打死了。上帝没有，上帝是让你自己选，告诉你了。所以我们看另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要在规则里面，要有边界，不能违背神给我们的原则。比如说，如果火车没有轨道，火车没有轨道，它就冲出轨道，就会伤到人。如果你开车，车是可以开得飞快。你踩油门是你的自由， 但是旁边必须要有刹车，对不对？这是一种保护，对你的人身的安全。所以遵守规则才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在路上行走，不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这是你的自由的话呢，你就对其他的行人就会造成伤害，所以呢就没有益处，对不对？你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如果你开车，你没有刹车，你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就会撞到行人。所以对行人来说，你是一个危险的，对他们就是造成了伤害了。所以神给我们自由，但是神也给我们保护，给我们边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给我们一些规矩，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好像受到束缚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立的约，我们大概的这样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看，在神给我们立的生命之约当中，神应许了什么呢？神应许的是，如果亚当愿意顺服神，神就答应奖赏亚当生命。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经文。加拉太书的3章12节，就是神的命令，你要按照神的命令去行。经文是这样讲的：律法原不本乎性，只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句话听上去它是和合本的经文可能有一些。带有古文的这样的一个语言，那我们来看吕正中版本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帮助我们来理解啊。它是同样的这节经文，意思是什么呢？律法原不是本于性的，也就是说，我给你的命令不是说让你相信或者不相信。命令是要让人遵守的，所以上帝给你的律法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凡行这些法的，你按照这个法来顺服神来做的呢，必靠着这些法而活着，就是上帝就让你的生命就因此活着，所以神。与亚当所立的生命之约，首先是要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命令。比如像我们刚才看的是说，亚当的责任就是要完全顺服神，是不是？不是说我不相信或者相信，命令是要让人遵守的，不是说你信或者不信。无论你信不信，神的命令就是在那里的。关于律法呢，我们要理解的就是神命令，我们就遵守。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然后我们看，那如果人不顺服怎么办呢？在生命之约中。神的咒诅是什么？就是如果亚当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命令，他的咒诅就是死亡。咒诅就是死亡，也就是说，你不听神的命令，咒诅就临到你，结局就是死亡。当亚当没有遵守。这个生命之约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亚当有没有遵守呢？没有，对吧？他这里神怎么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你吃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就是咒诅，这个就是后果。 所以呢，从这两问当中，神的咒诅以及亚当对神命令的违背，我们就可以知道，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想啊，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人是如何的违背神的吩咐的呢？不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在读《创世纪》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我们就会有一些困惑呢？你看，经文说，夏娃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而且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把这个果子吃了，而且也给亚当吃了。亚当拿了以后呢，也吃了。我们看到神的命令，人是如何的违背神的命令？是不是说就吃一个果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稍稍的停一下，看看大家，安玉姐妹，你读了这句话以后，吃一个果子就要死，你是怎么一个想法？安玉姐妹，你可以说一下吗？听听你的感受。
我说这个感受我也是不怎么很清楚，就这就是神的话语，神说不能吃，神说了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如果是你违背了神的旨意，那就是肯定就是不行的。神怎么说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你违背了他的话语，你就要，该受什么罪就受什么罪，该受什么罚就受什么罚，你犯什么罪，
那不
就
就
这
是一
些。
个果子吗？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不就吃一个
有
果
果子那是，神就说那个不能吃啊，那个东西是不能吃的东西就是不能吃啊。
子？
这就是神的话，说的话是就是，不是跟我们说这些平常人说的话就是不一样啊。神他能够说要就是光就有光，要就是黑夜就有黑夜，要有什么就是什么。他的话语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肯定就是他这个就是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啊，说吃了就会死就会死啊。
所以谢谢安玉姐妹的分享 所以呢，并不是说吃一个果子的问题，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这个是关键点，不是说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神说了你不可以做什么，但是呢。亚当和夏娃偏偏的不听，他们就去做了，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违背神啊。亚当他们犯罪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啊。所以我想呢，上一个礼拜紫娟姐妹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怎么知道神的意念还是人的意念呢？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呢？那其实我想，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好好的来进行思考的话呢，可能对紫娟姐妹她的提问的答案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从头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生命之约》就是神给了亚当和夏娃什么样的生命呢？他们的生命起初所造的时候是甚好，是圣洁和喜乐，并且是正直的，是正直的。但是呢， 人的败坏是自己寻出许多的诡计，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计谋，这些不是来自神的，这个就是人的败坏，与人啊与神相违背了。所以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是人犯罪了以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坏到了极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以为啊，人有善心啊，或者也有好人啊，但是当人自己不知道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是有诡诈的啊，是有恶在里面的。另外呢，我们看上帝与亚当夏娃所立的约呢。表达的意思就是，彼此已经约定了这个条例，大家都同意的，那么就是要遵守这个约。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是关乎生命的约，是一个生命之约。那么既然已经立约了，亚当就必须遵守、顺服神的命令。这是彼此的责任，对不对？神不会违背他的约啊，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人是会改变的，所以呢，亚当的责任就是要完全的顺服神，听神的命令。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让他去修理和看守。给他有能力、智慧啊，让他有责任去做工，并且呢，在园子里面也有果子，他是可以啊，生命是可以有供应的，是可以吃到食物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上帝也给了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给你吃啊，树上所有的果子。随便你吃，但是我的命令是什么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随意是神给的自由，但是有一个边界，啊，有一个原则，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后果就是死。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然后，这里遵守神的命令，不是说我相信或者不相信，而是神命令了，你就要遵守，因此呢，你就可以活着。最后一部分是，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死亡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但是呢，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他们就临到了，咒诅就临到他们，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啊，今天的大概的内容呢，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然后接下去我们给一点时间来进行讨论，或者有什么疑问，可以是今天讲的，也可以是之前我们几堂课里面所讲的内容，或者是你自己在你的生命过程中碰到的一些体会啊，也可以分享，好吧？那我们就。自由的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能看到吗？上个礼拜的神造人，大家这个能看到吗？
可以。
可以哈，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神造人。对不对？然后 造亚当和夏娃。亚当是来自哪里？夏娃是来自哪里？然后神的命令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我们上一节课也看到了是，神不仅是有身体的，而且是有灵魂的，是有灵的活人，是有灵的活人。然后呢，我们看到夫妻要离开父母，你结婚了以后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结婚的夫妻双方是独立的，一个家庭，独立的家庭，你必须要有独立的生活能力、生存能力。你们不能再靠着父母，要离开父母。如果你们的思想或者你们的神说了人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一体的，但是呢，如果你跟父母还是离不开，那说明呢你的能力没有达到独立的生活的能力，可能之前靠父母太多，所以你碰到问题的解决的能力可能也比较弱。那做父母的生了孩子以后呢，父母的责任就是培养孩子有一天可以离开自己，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那等我们做父母的老了以后，若有一天离开世界，你心里面会比较平安。因为我很放心我的孩子，他们是可以独立的在这个世上生存，对不对？那我们也讲到了灵，人的死不仅仅是身体的死而且灵是不死的，人是有不会死亡的灵魂，这个就来考验我们。冲击我们以前的生死观，我们中国的传统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内容，所以对这些内容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以往的这个思想观念，是不是说对我们有一个冲击？我们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好，那我把这个就关了。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我们就一起分享和讨论一下，通过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学了神的创造，人是神创造的，然后我们就改变我们以往的人是从动物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吧？那如果人是神创造的，那平等的观念，什么是平等？什么是公平？这样的观念可能跟之前的也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人生出来以后，其实是不公平的，对吧？我们常常说不公平啊，他们家怎么这么有钱呢？我们怎么这么辛苦啊？他的读书读得这么好啊，我怎么考试怎么这么差啊？其实人的不公平是存在的，对吧？那这个就牵涉到人的尊严，或者我们的思想观念。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分享吧。 我讲一点，就是所谓的自卑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的啊，或者骄傲，或者自卑。如果你认同人是从动物来的，我们就知道在动物里面有特别凶猛的，它就特别厉害；有特别弱小的动物，它就很可怜，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人就会因为自己了不起，就会骄傲。如果你比较各方面比较欠缺，你就会有自卑，你就会高看别人，把自己看低。但是我们现在学了圣经以后，我们知道人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说都是宝贵的，都是尊贵的，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被造而平等，被造而平等。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自卑和骄傲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呢？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对死亡的观念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前面的几堂课，其实我们就上的就比较紧，时间比较紧。那今天我们就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想法都可以。让谁来说一下？
来抛砖引玉吧，大
谢
家是不是
谢。
都害羞？我觉得今天就以真讲的，就是讲到那个自由呀，的确就是说，就世界的价值观看自由，就是刚刚以真所说的，就是人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做决定，来做判断。可是神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他给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把话说。等于说，把规矩立好，说清楚。那至于，亚当夏娃是否要愿意听，是否要愿意遵行，还是选择那个违背神？然后，当我们选择去违背神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要付代价。但是我自己刚就是我的把自己的得着我写下来，就是说，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那神已经把这个后果。也可以说是咒诅，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不是那颗果子有什么特别，而是说我们违背了神。那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不要越过那个界限。当我们在神所立的界限里面，神给我们有那么多一切的丰盛，所以当我们在神为我们人他所造的人，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所立的这个界限之内，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享受神所给予的这一切，这个是真自由。但是当我们跨越那个界限，跑出去之后，那个后果是会追着我们。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警醒，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讲完了。
谢谢方中杰的分享。对，就是我们常常说我想干嘛就干嘛是自由，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可以心甘情愿的不去做不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自由，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啊，我看到别人有什么，我就非常非常想要啊。那我要好的东西，跟别人一样，难道不是我的自由吗？别人有一个2万块钱的包，那我也要啊，这是我的自由啊。 别人抽烟我也抽烟，别人喝酒我也喝酒。他那么自由，可以抽烟、喝酒、吸毒，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自由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不被那些不好的事情来捆绑住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说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也是一种自由。其实有些人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上瘾了，就是一个不自由，因为你没有办法摆脱那些你摆脱不掉的一些成瘾比如说玩手机你或者玩游戏。几天不睡觉，其实这个不是你好像很自由，我可以随便玩，它对你是一种伤害，是一个瘾，所以这个也是不去做一些事情的自由，也是一种自由。看看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分享，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观念被打破了。就是，然后让你的生命有一些很大的改变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得了释放和自由的，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了。好，那还有谁要分享的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前面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问了。然后曾经，石云他的儿子问一个问题，说圣经，他对圣经或者对十字架的这个功用看得就比较神圣和有特别的这个好像神奇的地方，那。之前我也思考了一下，那我现在呢，感觉上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当然出于一种好心，对神的话语、对真理有这样的一个敬虔和尊重。但是如果某一件事物上面有了一个经文，你就会把它看作跟神一样的一个地位，我觉得就有一点过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里面都是有圣经的，那这个手机是不是也像圣经的那样子的神圣和了不起呢？但是你觉得会这样吗？你不会，对不对？那无论是十字架也好，或者是圣经也好，它是让我们了解上帝的一个通道。十字架它表达的是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的死，但是十字架本身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对不对？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有很多在罗马的统治下的那些坏蛋们都是被十字架钉死的，因为十字架本身它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罚。那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耶稣为了救我们，他愿意去做这样的牺牲。所以十字架本身它没有什么辟邪啊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让我们时时刻刻的知道或者记起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感恩的心，让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救赎的通道。这个就是上一次的对一个提问的一个思考吧。好，那看看哪一位姐妹愿意分享一下你的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历，或者你的一个得着也可以。丽娜姐妹，方便分享一下吗？
说两句吧，我怎么说呢？就从《创世纪》这篇章节，来说，前两天我突然有一个就是感动吧，就是说，这个神创造人、创造天地、创造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么多的，不光创造人，还给我滋养我们的这些物质，所以前天为什么呢？我这不是秋天了嘛，我们这里那个树叶呀、黄了，都脱落了。后来我突然的就出去，因为那个我老公他那个朋友来帮我们弄那个院子里面那个路，我就去说跟他们摘一点葡萄，那个什么去榨点汁。我从来就是说，觉得自己好大的，突然觉得自己好大的那个罪呀，这么懒惰。神创造我们，创造世界，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来管理给我们这么多的福分。结果呢，我们却忽视它。我从来不管我们家的院子，那我们家的院子很多水果都是自生自灭，偶尔会叫朋友来，就会叫朋友来，你们来摘吧，因为自己就觉得哦，我也没有去过农村，也没在农村待过，都不知道怎么弄，也对他没有，不说是，就是有点厌恶做这些外面的那些什么农活啊，或者是什么修剪呐、啊，就是，那前天我突然就觉得，哎呀，这是因为我看到那个葡萄树上的时候，有的葡萄都已经变成葡萄干，就已经在上面的脱干水分，我都从来没摘，以前摘过一两次，觉得哦，怎么那么麻烦呢、啊？就觉得这是，觉得花费很多的精力劳作啊，那宁愿到商店去买现成的，就家里有的都不珍惜它。我就觉得，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么多的那些植物啊，让我们来享受生活，结果呢，我们却不珍惜。就是说，有这些完全无灾、无毒、无化学的，我不享受，还去买商店的。这不是损害自己？神造我们人，给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嘛。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就觉得好，感到自己，哎呀，以前都觉得自己很不错的，结果觉得就光这一点上，我就从这看到了我的懒惰，我的罪过。我都没有珍惜神给我的生命和给我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物质来供给我，我就不珍惜，还浪费了它。怎么说呢？我就是这昨天前天这的感受，让我觉得，哎呀，我这以后一定要把这些院子里的这些东西，好好来珍惜、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
感谢主，丽娜，你有没有觉得说，上帝的奇妙在于你什么都不需要干，他就在土里面就长出来，对吧？所以上帝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他并不是需要说我们要去人工的加一些什么，它才会长出来。它这个土里面的上帝已经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养分都满足了植物的生长。
给我们那么好的，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嘛？
这
就
个就
是我
是
们连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的，
就是神造的都更好，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它原来的原始的那个土是那么的好。然后植物它自己，你不用管它， 它都自己长得那么好，
对，
所以我们看，经文说天上的鸟不种不收，它也有东西吃。这个地里面它自己长出来，天上的飞鸟它就可以去吃。然后亚当在伊甸园看守修理的时候，他并不需要说去施肥呀、去什么撒一点化肥啊，或者怎么样。上帝这个伊甸园周围的环境都很好的，空气啊、水分啊、大自然啊，对吧？亚当只是修理看，他一个人看那么大的院子都能够看得过来。
真的，所以我
对，
都讲得好，很惭愧。那个苹果，我可能夏天就可能吃了一个吧，太多了，全扔了。
那下明年见面，等着吃你家的苹果啊。
苹果、葡萄啊，那个哈弄，那个很好的，商店一两克，100克都20-30啊。哦，我都给，我就是出去晾衣服，顺手摘两颗吃一次。
啊，很
哎呦，
幸福。
所以我想到我真的是，哎，不珍惜，不珍惜这些，想到那个人的懒惰，那个罪呀、啊，人家的采蘑菇送给我，我还心里抱怨，觉得哎呀，怎么那么麻烦，我又得清理。后来一想，我不知道感恩，我都觉得真是的。好好的，赶紧那个是，就让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不知道感恩？人家给你的，你都不都嫌麻烦要去弄，哎呀。
业主，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灵在对我们的良心说话，对不
对，
对？
是
圣灵，
的，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圣灵是谁呀？圣灵到底是什么？就一开始我刚信主的时候，对圣灵也不太懂的。但是呢，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感受，圣灵会对我们说话，
越来是的，确实是
越
越
来
来
越。
越。我以前没有这种感受的，那么多年，你想，我从来都这些都不管，我都没有这种感受。现在这种感受越来越多，说人家给送我的那个采的蘑菇，我还会觉得，哎呀，我自己不采，人家给我，我还觉得，哎呦，太多了，太麻烦了，我弄不了，还不知道感恩。
感谢主，这个就是
哎呀。
神提醒，那提醒我们珍惜神的创造。珍惜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劳动，并
对，
且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就是别人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想心里面放着你，你们
这
想
是
到，
互相的关怀嘛，就是
对，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个。
互相的关怀照顾，也会谢，但是呢，就觉得心里也会谢，但是呢，也会觉得哎呦，我太麻烦了。就是人就懒，都想舒适，那现成的都想现成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呢，我们就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是一个是我们要学习感恩，另外一个呢，圣灵在责备我们了，那我们呢就警醒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圣灵。圣灵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在他的鼻孔里面吹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我们是有灵的啊，我们不是别人跟我们之间的互动，我们是有感觉的，我们是圣灵也会提醒我们的。好，今
所以
天。
我感受的就是说，这个圣经，我们一直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学圣经的里面神的话语，一定要好好学。你没有这些东西来滋养你这个灵，你这个灵，你跟圣灵你就连接不上。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跟神灵相连接，你才能够那个被点燃吧，被神的圣灵点燃，你那个死去的灵要被吹进了，你死去的要点燃，
然后我们跟神的关
激
系就
活。
越来越靠近。
是。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请丽娜姐妹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我们接下去就是祷告会了。
OK，哦，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这个网络教会这个基础的学习，基础理论的学习，初信主的学习，我们不管是初信还是信了很多年，其实都应该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装备，回头来学习，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忘掉神。忘掉神的话语，忘掉的这些基础的根基，神的话，我有这个课程能够学习，这都是神所引导的。我们把这个感谢交给神，荣耀神，也希望能够从这个学习中能够收获更多，确实也收获很多。为此而感谢神，我们也希望今后的学习能够更多。从基础上扎根基，根基能够从这个根基上来长出更结实、更硕壮的神的灵的话语。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那我们就到这里。